让我们都先去安静，我们去一起去默想上帝的说话，预备我们的心去聆听神的道。神，我们多谢你在动荡的日子里面，一切都会转变，但是你的话语永不转变。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和导引。今天就求你藉着圣经的说话，再次给我们看到怎样能够去薪火相传，怎样能够一代一代的成传下去。就让你同心的安静去聆听上帝的说话。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至十八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七至十八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神啊，今天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很复杂的世代，靠着我们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应付。就正如昔日摩西带领着一众的以色列人，面对重重的危机，我们看到独自一人，我们不能够面对。但多谢你，你为我们预备教会的群体，让我们不用一个人去面对种种的困难。今天你给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敬拜你，而我们有群体一起去敬拜你。你给我们就是这样，在群体当中怎样去领受，又怎样去分享，又怎样去传承。多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不是我第一次来马鞍山堂，不过都之前是几年前来过的。我们先头唱的一首诗歌呢，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讲有哪一个字啊特别是触动你啊。我一路唱的时候呢，诗歌里面说慈诚爱索，讲到说你是王掌管明天啊。我们先头的奉献经文又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相信今天香港人来讲最担心就是两个字，就是明天。明天会怎样呢？下一代会怎样呢？所以先头早堂我分享的时候呢，一来到呢，很早来到的时候呢，一见到卓恒在预备大师，我就觉得咦，香港有明天了，我们有年轻人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一起去敬拜。我就想起我在读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做崇拜主席去带敬拜。为什么我那时能够做到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比我年长的弟兄姊妹，他鼓励我，他教导我，他与我同行，他提醒我一代一代这样能够去成全。所以今天我们都会透过出埃及记一起去领受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这个其实在恩福我们总堂母堂里面，其实九月开始已经去讲了，各堂子堂都会有，就是叫薪火相传。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现在特别是香港，可能说很多撕裂或者青黄不接或者两代很多的沟通，其实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而我想对于我们恩福，特别我自己觉得对于马鞍山堂的弟兄姊妹就更加会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因为呢，你知道上月我不知道有哪个出席了会有大会，或者你在这里参加了，有没有举一举手啊？很多都在我们当中，我估计你们都很在动，因为你们的堂主任黎佳琪牧师将会来到在我们母堂当中会去成全。如果你记得在那个的聚会里面都有讲过，就是这个不是只是一个人的成全，甚至我其实在8月4号有一个的聚会，就是一个后任堂主任黎佳琪牧师与会友见面的交流会。我都讲到接棒不只是堂主任一个职责的传承，就是说请差遣他就不关我事了。我相信你们很多可能都不舍得差遣黎牧师，希望他留在这里，不是只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群体。我相信现在香港我们面对一个很非常的时刻，其实教会一切的困难或者社会的困难都不是一个人去承担，我们不可以仍然有着那个请差遣他的心态，而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成全。所以一个时代过去并不是由一个人去传承，而是由教会上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反思我们自己在教会的角色，我们的恩赐，我们的使命。 就好似圣经里面所讲，我哋点样能够薪火相传啊？所以喺未来九月啦、十月啦，其实十一月啦，我哋都会喺恩福国堂嘅崇拜里面都会有薪火相传呢个题目啊。咁啱啱咧喺早堂嘅时候咧，我就见到你哋晚山堂嘅堂委会主席啦，阿刘宗明博士啊，宗明。咁佢咧就同埋另外一位吕庆龙博士写一本书啊，叫做《领导由心》。成熟领袖的六个要素，就讲到什么叫做使命的传承，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使命的传承呢，就不能不从教会整体的角度来讲，是一个整体的，不是一个人。要完成使命呢，不单需要人才，也都要在制度和文化上的配合，更加要有策略性的计划来进行。教会要有他的意象和使命，这个意象和使命就决定了教会长远的方向目标，这个目标就决定了传承的应该是什么人。但是讲的不是只是所谓的高层管理者，好像教牧或者长执，又或者中层管理的传道部长团长，其实讲的是甚至是前线的工作者导师师班员都要传承。所以这个讲的我觉得很认同宗明所写的传承，不是只是讲要人才，而是讲整个群体，整个群体我们怎样在文化上高的转化，不是由一个人去定立，哪怕你回来一年，或者你在晚山堂你已经几年，是由我们每一个人去传承的。你可以想象一会儿你完了可能去喝茶，你的脑就告诉你，你现在在想着，已经不是听讲道了，想着一会儿点一点心，脑就在想着，但是手就不动，那只脚就站在那里，那你很快的胃就会觉得很肚饿了，好像我现在有少少肚饿。脑你想了而已，手脚都要配合的。今天就是教会不是只是某些人我决定了转变我成全，而是你的手脚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要配合，教会是一个身体来的，你看圣经里面所讲。所以这里讲的书里面讲的不是只是教牧同工，你负责成全嘛，对吧，家乔能够去接棒，接苏牧师棒，而是你每一个都要去成全，讲的两代之间，讲的世代的传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用出埃及记这段经文，我们看看究竟摩西面对一个这么大的群体要带领的时候，他面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读今天的正道经文，先读13-18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准备1、2、3。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族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是啦，去到这里我们一会再再读其他经文。我想看看今天我们看18章，但之前几章讲了什么呢？其实你很熟悉了，不过你重温一下，你会大概知道为什么会今天有摩西的岳父出现呢，发生什么事呢？17章之前你知道个背景，由13章开始神就用日间用云柱，夜间就用火柱去引领以色列人。14章摩西就向海伸杖分红海，然后神就继续彰显他自己的大能保守他的百姓。去到15章，百姓就开始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呢？就是抱怨旷野的水苦，哇，不好喝。于是旷野摩西就在旷野里面将苦水变甜。16章百姓又怎样呢？又发怨言，就说旷野就不好像埃及那样又没有肉食，于是神又预备有玛拿。跟着然后去到17章又怎样呢？继续发怨言，今次又说没水喝。于是摩西就听从神的吩咐，将杖击在磐石上，最终有水出来。然后17章下半段，即是这段经文18章之前呢，可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就是约书亚，亦都是摩西的接棒人，第一次被记载。发生什么事呢？你都很熟悉的，记得摩西举手在山上祈祷，哇，几时举手几时就得胜了，谁在下底打仗，知不知道？约书亚，没错，约书亚就在下底打仗，第一次记载到。然后就有跟着18章，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然后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呢？19章、20章，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十诫就出现了，他们去领受 这个十诫啊。可以说在这些的时候啊，即是他们面对很多的挣扎。约书亚当时可以说跟摩西一样啦，他打败了当时的亚玛力人，但是他们这么大的群体，其实怎样面对前面或者未来是怎样呢？我们是一段辅助经文，这段辅助经文讲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在画面那里见到，我们一起诵读。以色列人从南失起行，往梭葛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境况先，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有圣经学者就估计步行的男人有60万，那即是大约有多少人呢？200-300万人。200-300万人连埋啲老弱妇孺一齐喺个旷野度行。你记得以色列人之前喺埃及咧系做奴隶嘅，所以佢哋唔系话好有制度嘅群体嚟嘅。200-300万人冇乜制度，一齐行，同埋佢哋嘅特性系啲乜嘢？先头我成日都重复几个字嘅，系咩？发怨言，冇错，即系我哋而家香港最叻嘅就发怨言。啊，呢样又唔啱，嗰样就睇唔顺眼。啊，呢个唔好，嗰样唔好，日日就发怨言啦。我呢排系嘛，我相信大家咧一睇新闻或者睇其他，你点样都会哇好不满啊！200-300万人喎，啊，過去做慣奴隸，冇乜系統，摩西要帶住佢喺曠野一個冇乜資源嘅地方，點算好呢？嗱，講緊係19章、20章將會啦，領受從神而嚟嘅律法同埋十戒，將會有一個好好嘅司法制度啦。但係一個咁混亂嘅群體，點樣能夠領受呢？就出現咗我哋18章，我哋今日讀呢段經文啊，摩西嘅外父就出現啦。然后他就对摩西那时面对一个处境开怀有一个观察，他了解到咦当中有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段经文，就究竟摩西的外父做了什么，提了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关的认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辅助经文，出埃及记18章1节，我们一起读，准备1、2、3。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好了，出现了今天的主角叶剔罗，摩西的岳父。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米甸人的祭司，他就听到神怎样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由埃及，哇，很多神迹奇事。于是他就听到之后，哇，好，觉得很特别，听了这些故事，然后在18章10和11节另外一段的辅助经文，我们一起读。叶剔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哇，好犀利啊！这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叶剔罗，来到找他的女婿，听完即是之前已经听过以色列人怎样被神带领着，跟着摩西在中间第十节之前再讲多次，然后叶剔罗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宣告，今天可能我们在绝望的当中，在困倦的当中，我们没有这个宣告，这个米甸人的祭司他竟然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你试下你跟你未信主的外父吃饭，然后说哇耶稣这段时候很犀利，然后他吃完饭之后说哇你信的耶稣真的犀利，一个很大的转化，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后来经文讲到呢，叶剔罗就会和以色列的长老一起去吃饭，一起去看到一样东西，这个外父很特别，他看到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但是他同样看到摩西这个女婿面对一个 很特别的情况。我们刚刚先读那段经文13节，他就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这里讲的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审判官。做些什么呢？其实他不单止是属灵的领袖，他更加要去审判判断，譬如说婆媳纠纷或者可能族与族之间很多问题很多困难，就会给他去负责去审判。这里讲的他就坐在百姓的当中负责去审判。摩西的外父就见到了，然后他就有一个观察。14节那里，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我一起读这段话，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好的观察， 唔單止我覺得係葉剔羅對摩西，其實今日對我哋喺教會裏面服侍，或者今日喺香港嘅處境咧，都係一個有兩個嘅觀察。第一，摩西嘅外父葉剔羅就問摩西：你向百姓做的是什麼事呢？嗱，呢個問題亦都係一個提醒，係自省。其實今日我哋都係，弟兄姊妹，你今日做緊咩啊？你今日做緊咩？今日我哋喺混乱嘅当中咧，我哋冇乜自省嘅能力。某程度，我哋可能都好似摩西一样啊！你知摩西几百万人，日日都要处理，日日都救火。喺个危机当中咧，一个领袖或者喺忙碌里面咧，最容易就系迷失咗自己嘅身份同角色。你唔记得噶啦，可能你家庭主妇平时系负责煮饭嘅，今日唔记得煮饭啦，日日喺度睇新闻，跟住啲仔女问：喂，阿妈食饭未啊？唔记得咗啦，哇，系咁闹，系咁闹。或者你翻工，本来你有个工作去做嘅，但你冇心机去做啦，冇心情啦。今日我哋都会忘记咗啦，混乱啦，忙碌啦，或者我哋好多时可能净系处理啲 urgent 嘅嘢，但我哋忘记咗啲 important 嘅嘢。今日我哋都会挂住去救火，但系我哋唔记得咗自己嘅身份。其实教会都有一个好特别嘅场景嚟嘅。我相信唔同嘅教会或者你自己嘅小组团体咧，永远我哋都发觉咧，教会系永远唔够人用嘅，系嘛？永远个小组话唔够组长啊！你嗰部门又话唔够啊，侍奉人员又唔够啊，今日唔够司事啊，唔够敬拜队啊。教会就系一个好忙碌嘅地方啊。我哋有时做领袖都会俾嗰种嘅忙乱，好似摩西咁样咧，唔记得咗自己，唔记得自己嘅身份。我记得我初信主嘅时候咧，就毕咗业啦，咁跟住翻嚟香港啦，又未结婚，咁啊又所以未有两个女啦，咁啊工作又未算好忙啊。嗰阵时喺电台。咁我嗰陣時係先係未做節目主持嘅，我做一下啲製作嘅，唔算好忙。咁啊，教會嘅領袖叫我去侍奉，咁我啊好啦，侍奉啦，咁啊又唔識 say no 喎，咁啊慢慢越做越多，做做下啦，我發現有十幾項服事啊。我又係青年團契嘅團長啦，又係敬拜隊啦，又做崇拜主席啦，又傳道部委員啦。我記得咧，我嗰陣時真係諗過，好似摩西呢個俄父問佢問嘅問題，你或者我扭轉咗佢啦。其實你喺教會做緊乜嘢？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今日喺教会你做紧咩，我咪坐喺度听到咯，或者我好忙碌去服侍啦。今日你有冇去自省神俾你嘅领袖嘅使命同恩赐系啲乜嘢？无论你系坐喺度一年或者几年，神有冇啲咩使命或者恩赐俾咗你咧？系净系你嘅啫。我记得嗰时喺教会里面咧，我成日都抱怨啊，点解成千人嘅教会啊，即系唔系恩福啊？一隊三福隊都冇嘅咧，成日喺度怨。後來就我自己反思諗，其實神就係俾全福音嘅恩賜俾我啦。不過我就忙於做其他嘅嘢，忙於去做敬拜隊啊、唱詩啊。但其實唱歌又未必係好好喎，又唔係好識睇譜喎。後來我自己反思，其實神俾我嘅恩賜同埋教會嘅需要係啲乜嘢咧？教會咪就係需要三福隊咯，需要一隊全福音嘅隊咯，就係你冇去做咯。我就忙于做其他嘅嘢，所以我用咗一年时候咧，就将所有其他侍奉嘅岗位慢慢放低，就净系做一样嘢啫，就系传福音、派单张，类似好似喺呢度恒安村咁样。我嗰阵时喺教会嘅门口出面有个冬菇亭咁样，就派单张咯，同两三个弟兄姊妹，我哋上咗一啲嘅报道嘅训练，咁然后我哋就喺嗰度派单张啦。纵然系一个好微小嘅服侍，但嗰时我都好开心，因为我真系做翻神俾我领受嘅恩赐同埋我嘅使命，我就做嗰样嘢啦。今日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喺晚山堂呢度啊，总有嘅。神要你喺呢度咧，唔系净系坐喺度嘅。哪怕你好似先头，我哋啱啱完咗早堂去嗰度，哇！有人冲咖啡啊，有人负责做招待啊，或者我入嚟嘅时候，我见到好多司事带住笑容去派单、派程序表俾我哋。你一定神俾你有一特质咧，系喺晚山堂咧，系冇咗你唔得嘅。不过你净系望其他人，你就话即系怨，哎呀，点解呢度咁啊？点解呢度咁啊？其实就系因为少咗你咯，少咗你冇去做呢份啊。嗱，呢度讲紧嘅系，当我哋如果我哋唔清楚自己做乜嘅时候，就好似摩西咁样忙乱啊，做咗其他嘢。第二个问题咧，叶剔罗睇到嘅就系我哋一齐读红色嘅字啊。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咧？啊，呢个外父真系好叻啊！一嚟到就睇到啦，独自啊，一个人，冇其他人。是啊，很多人围住他，但是他一个人啊，一个人做啊。今天我们可能都在这个情况里面，就是独自啊，什么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面对自己处理。摩西就是这样，孤单一个人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关。所以你看到摩西后来他怎样答他外父呢？他说为什么我会一个人啊？摩西对外父就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族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赖建国博士在他的一本注释书里就这样说，摩西的回答显出了什么呢？就是他未掌握到叶剔罗的提问，就是他一再强调就是我。虽然他你看经文他说是啊，百姓来是求问神，但是他就说我就成为了唯一得着神的指示管道，他们有事来到就找我，我就在两族之间审判，我就令他们去认识神的条例和律法，我是唯一的审判官，也是唯一的教师，我就成为了沟通的管道，也都成为了神与人沟通的拦阻。今天教会为什么薪火相传不到呢？或者可能你面对香港社会现在两代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我觉得赖建国博士说得很对，一个字是什么？就是我咯，我对你错，我的看法好过你，什么真是我这个是我的小组来的，那个部门是我负责的，那对 place team 是我带的，什么都是我，自我的中心就成为了两代的一个成全的拦阻了，因为是我发展，我带领。所以叶剔罗看到摩西不单止是忙碌孤单，更加他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所以他说你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管理不了。疲惫这里讲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种落下，用一个图画来形容就很简单，就是一棵树的落叶。如果用再简单一点广东话就是一个字，就是谢，即是摩西就是独自一人，就是谢了，疲惫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即可能我婆媳纠纷，几百万人排队等摩西，等到过几两个月都未见到我，真系加变啦，已经系唔单止摩西疲惫啊，百姓都疲惫啊，好辛苦，好困倦啊。所以如果你喺教会里面，或者你喺你嘅工作岗位里面，或者你喺家庭里面啊，净系得你一个人嘅啫。啊，早堂我见到好多长者啊，话哇，你可能炒餸炒得好叻啊，屋企里面有几味即系好出名嘅小菜，但系你冇教你个心抱。咪成日都系你煮咯，你教下你个新抱传承落去，教下啲孙一齐整。如果今日净系话净系得我识，好快就会冇咗噶啦，下一代就成全唔到噶。所以呢个要放低我。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啱嚟恩福咧，就同阿嘉乔，我哋喺雅歌团契服侍啊。先头我都问阿 Ida 师母记唔记得一个片段啊？就系我哋有一次系组长嘅退休营，咁我哋就问啲组长啊，因为恩福嘅组长好特别噶嘛，好似终身制咁样噶嘛，你执事咧都会有得落车啊。咁我就问啊，全部组长有冇人觉得谢啊，或者好攰啊？举手啊！哇，全部都举手，好攰啊！咁然后就同佢讲嗱，如果啦，俾你有一年可以休息，有另外一个人替补上嚟做，帮你做组长，你可以休息一年，好唔好啊？咁样有边个想噶？咁样全部都举手。咁我哋就其实讲下笑啫，冇嘅，冇人嚟替补嘅，我哋想了解一下个状况啫。后来我知道隔咗好多年，那个团契真系有替补机制啊，即系有啲组长可以休息一下。有人去上啊！今日我哋都系啊，侍奉都系好疲倦啊！即系个组咧，你出现两种情况嘅，一系咧就系你交唔到棒，即系话哎呀，我好想交棒嘅吓，即系不过搵唔到人啫。第二个情况咧就系你唔想交棒，嗱呢个比较少讲啲嘅，就系你望下啲组员，哇，交俾佢哋唔系嘛，个组散噶咯，我咁辛苦经营。我帶了成十年才可以儲到那麼多人，或者一個敬拜隊，哇，我怎樣交給他，不得的了，我這個組是我的，個隊是我的，個部門是我的，你交不到。這個就出現了一個情況，蘇牧師前幾年送了一本書給我們很多同工，叫做《危機四伏的呼召》，作者就有這樣的提醒，他說教牧的侍奉始終是由崇拜去塑造形成指引和推动，崇拜是一个我们整个群体很重要的核心。讲的是如果你不是侍奉，你不是崇拜神，如果你是崇拜自己，那就很大问题了。很多人我们就在两者之间。他说侍奉 当中没有东西比自我荣耀更加有力，更加诱惑，更加骗人的试探。自我荣耀，它有力量令到你成为极度自疑和难以亲近，令到你变得很难去共事，令你周围的人几乎没有办法帮助你。你不会觉得的，你问一下，如果你是自疑的话，那些人跟你说你都不听，或者都不敢跟你说。你发现原来周围跟你侍奉的人会不会跟你、有些距离，很怕跟你一起合作呢？什么都是你话事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侍奉，如果当我们落了一种自疑和那种自我的里面，就会出现了什么都是忙、我相信摩西最初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你都记得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都说、我最有笨事不得的。但是你想想，慢慢慢慢红海我都分到，我一拿个杖抌个石头就出水了，哇，神都使用我。我相信慢慢慢慢摩西忙碌，他又真的被神去使用，可能对于你来说都是，哇，次次出队我做亲三福队长都有人信主，神都挺使用我。你看我组的组员挺开心，隔离的组就来执笠了，我都应该有一个挺好的组长。但最初是不错的，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挺好，你不敢跟人说的，但你不想人家入你的地盘里，于是你不交棒了，你揽住了。这个是很多的领袖都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讲的是叶剔罗有两个好的观察，就叫摩西你要自省，你要想回你自己的身份，同埋你要去揀选一个属神心意的一个团队。这个都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二点，揀选属神的团队。我们一起读19-21节，准备1、2、3。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没错了，叶剔罗不单止一针见血讲出了摩西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的实况，他更加提出了一个很落地的建议。他不是只是点出问题，今天我们都是这里很多问题，那里问题有什么建议才行，他有建议的。这个建议就是要摩西做回他自己三个很重要的角色。第一，这里说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就告神。摩西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祭司，他要将百姓带到神面前。你在经文之前都说的，百姓原本来是想着问神的嘛，问问下就变成问摩西了。真的，今天我想你都成日祈祷，神啊，给香港出路，今天不听，听天不听，后天不听，神都是不听的，都是问人好过。三日没听，我们就觉得神好像不听得很高，都是问人比较快一点。你想想都是的，几百万人，这么多东西要处理，是吧？可能摩西真的，得了，神给我有智慧，处理了几单案，哇，处理得很好。后来百姓就将个焦点由神转向摩西了，问神都是好，不过神太慢了，问摩西快啊，哇，他几快，一分钟即刻帮我解决了婆媳纠纷，哎，现在奶奶和这个新抱都很开心了。你开始不会问神了，你开始问人。摩西没有做到祭司的角色，就将所有人的期望放在他的身上，其实他自己都不想，但慢慢慢慢就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将我们一切的期望，我们以为有什么出路，以为一个人可以解决到，这个就是我们将个焦点放错了。而摩西的责任就是什么呢？提翻以色列人，不要望住我啊，我解决不到的，望神啊，仰望神。今天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是靠任何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带香港离开这个出路，唯有我们去仰望神。这个是第一个角色，就是祭司。第二个角色就是20节那里说，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这个就是先知要做的角色。摩西有一个先知的角色，他就是要将神的话，先知就是可以说神的一个代言人，去将神的说话好好的教导他们去遵守。道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希伯来文有解路径或者道路，就是说他要带他们行回合乎心意的道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路径，就是可以说是妥拉的原意。这个就是要遵从神的律法。其实下一章就讲到将会有十诫， 同埋律法会将会更加完全。呢度讲紧就系摩西要做翻先知，要教导神嘅说话。而第三，跟住廿一节，你见到右伯夫长、千夫长嗰度讲紧，叶剔罗就提醒摩西，你要做翻士师嘅角色。对于当时嚟讲，摩西唔单止系审判官啊，其实喺军事同埋行政上，佢都系领袖噶。记得先头讲话带紧二三百万人，冇任何架构，其实好混乱噶。所以叶剔罗就建议摩西，你要下放权力啦，唔系净系你一个人啊，你要揾啲人帮手啊，揾你个团队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一齐去做啊。嗱，呢度讲紧嘅系一大批人啊。我哋先头话二三百万人，有啲解经家就话，如果摩西去接受叶剔罗呢个嘅千夫长、百夫长意见咧，要几多嘅领袖？你知唔知啊？二三百万人，起码要七万至八万到嘅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先可以管理到三百万人咁多。咁点拣呢？咁不如抽签啦吓，最公平啦，系嘛？唔系呢度讲紧系有几个嘅属灵嘅素质系好重要嘅。点样去做领袖呢？第一，敬畏神。叶剔罗提咗就系，敬畏神是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属灵的素质，他要带着属灵的原则，他才可以带领，不是用他自己的经验的。第二，这里讲是诚实无妄。诚实无妄就是作为领袖在社群当中要有忠诚和可信的，是众人所信任的，是真诚无伪的，处事公正的。第三，就是恨不义之财，这个就是他个人的操守。领袖的个人操守就是他不会被财利所诱惑的，要符合这三个的层面，他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我记得我恩福的侍奉最初除了雅各团契也开始留在事工，就记得那时候在恩福就没有，刚刚所有的弟兄小组都散晒了，执晒了，没有的，由头开始，由零开始。我就改了个名字，就叫做但以利小组，因为我很盼望弟兄们都好像但以利，有三个朋友，无论是工作他在属灵生命都一起去祈祷，一起去分享。我记得十年前，你如果知道恩福，我们的团契都是什么一、二、三，即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记得我第一个开始的但以利小组是异创团契，因为是星期二叫异创。然后由异创开始，就信望爱、一成、雅歌、五成、林前、四木、果园、以马内利、兼蝶、提摩太、普通话、活 A、 活爱、活抗、六木、六创、抗例、 Akabi Tuesday、 活 B、 五木、四茶，十几个开了一个。那些团契导师又喂，不如开了一个我做咯，一个一个。我记得那时候一个月不知道做十几万，其实就是出现了先头叶剔罗和摩西所说，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但很奇怪的，你做了一个又做第二个，你真的以为自己得的，即现在十年后你不要叫我这样做，身体都负荷不到。但那时候 你会觉得你自己得的，当你继续做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其实是不得的。同埋就这样下去，只是一个人做这么多个团契，怎么带呢？怎样去成全下去呢？同埋一年年复一年，我发觉男人事工变咗男老事工啊！即系我哋最近吓，如果你睇嗰啲咩楼下女高音啊，即系最近讲好多啲中老啊嘛，都系好噶吓，我哋好有老味噶。但系我哋成日都可唔可以做下男仔事工咧？要薪火相传啊嘛。咁我哋嗰阵时就我自己都祈祷啦，啊神啊，你可唔可以预备一个好似叶剔罗呢度所讲，系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嘅人，同我一齐拍档？我哋嗰陣時咧諗住落去以諾大專，職稱係恩福有個團契，係大學生咁樣啦，後生啲啦，我哋可以薪火相傳啦。我就求神預備一個拍檔俾我一齊去服侍。咁嗰時雅歌團契有位弟兄咧叫 Billy Young， 就楊寶雙弟兄，咁後來做咗執事。咁我就邀請佢，喂，不如我哋一齊，我同你一個月，我帶一次，你帶一次咁樣。咁四年前我哋就開始咗落去以諾大專，就帶一批十幾個嘅弟兄，啱啱大學畢業，啱啱出嚟做嘢。而家好多已經成長咗啦，咁我哋睇過好多本書，睇過潘霍華嘅團契生活啦，睇過七日全職信仰啦 ，Paul Stephen 啦，就係一人帶一次。本來今日咧，我係諗住咧揾佢嚟講見證嘅，因為我喺舞堂都講過呢個信息啦。咁啊，佢而家喺英國，啱啱 delay 咗班機，嚟唔到香港。咁咧，佢嘅見證裏面咧講咗一句説話，我覺得係最好。佢話咧，成全係咩啲嘢咧？唔係權力同埋責任嘅交接啊！即今日唔係你話，誒、哎、我唔做組長啦，交俾你啦。拍落又就走了，不是，是一个爱的传承，是一个爱的传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年轻人，面对 无论你的年轻人是什么，即可能长青的他会觉得五十岁你们已经是年轻人了，五十岁你可能觉得三十岁年轻人。我们是一个爱的传承，是要很多祝福，要很多同行，要很多守望。我很感恩我和菲利一起可以去和以乐的这批弟兄一起，由他们刚刚出来毕业，到后来见他们拍拖，到准备做丈夫，甚至有一个来做爸爸，这些的同行，这些的守望，我发觉是很重要的。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有团队，不是一个人去侍奉。所以感恩今天在恩福里面有20多个团契，全部大野小组都不用我带，我现在只是陪带新人组。因为在几年前我又开了一个组长训练，一个男人的组长训练，现在有20多、30多个组长，他们可以负责带不同的团契。所以团队，弟兄姊妹，今天在你侍奉的岗位，在你的小组，甚至在你的家庭，在你工作的地方，一个人是不行的，要有团队一起去承载。唯有是这样，我们才好像保罗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好，去到今天最后一点，我们第三点的彼此分工的配搭，我们一起读埋最后几节经文，22到24节，准备1、2、3。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散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没错了，叶碧罗除了提醒摩西要做回祭司、先知和士师的角色，又要拣选一个属神的团队，要敬畏神，有很多的属灵的因素。最后呢，他提醒摩西要分工。你拣了那些千夫长、百夫长，但是跟着怎样分工呢？这里就讲话叫他们随时去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就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散些。叶的罗建议就是摩西就是大小事要分。今天我不知道你家里，我有时听弟兄都会说，在家里面大事就由老公负责，好不好？小事就由太太负责，不过所有都是小事来的，就是，所以最终你知道谁负责。有没有什么指引呢？其实是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这些好像很抽象。我们看一下另一段的辅助经文，这个是《生命记》1章15至18节。我们一起读，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好清楚啊！其实后来摩西真的做的时候是有些街拉，有些指引的。讲什么呢？就是你做审判的时候呢，这里讲说，第一，如果你见到弟兄即是又有些问题，审讼来到你的时候，哇，这个是我老死来的，我好朋友，这个爱人来的，你不要偏帮，你不要偏帮你的 friend、okay? 所以这里讲说弟兄彼此争讼的时候，同居和外人争讼，你要公义的判断。审判的时候不要看人的外貌，不要看哇他有钱一点，我可以帮他多一点，不是，不可以惧怕人，因为一切审判的权柄，17节说是都属乎神的。但是最重要是这里，若有难断的案件是怎样，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这里讲的很好，即是如果摩西真的这样做的时候，讲的是一个 delegation， 他不单止是下放了权力给千夫长、十夫长，而遇到困难的时候，作为一个领袖应该怎样呢？哇，那天有个百夫长来拿了一件很难审的案，审诊都死的，一定孭镬的。于是摩西就说，哎，不好了，这些事都是交给你，我这排不太闲。不是，难断的案交给我。这个就是做领袖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不怕孭镬，不卸膊。所以呢，小事百夫长、50夫长，我信你们，交给你，你去做吧。难那些交给我。哇，你说做领袖如果是这样就挺好，我们都很想有这样的领袖。 一个肯灭亡，一个肯负责的来到我这里去判断。这里讲的是叶剔罗对摩西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要分工，你要彼此配搭，不要细的那些你都做，你要分辨，你要知道怎样做，这样有什么结果呢？22-23节就说，哇，这样就正了，这样你就轻散些，他们也可以什么同当此任，一起，不是讲一个人。弟兄姊妹，今日教会的成全，甚至你说香港社会，不是一个人，不是一批人，而是所有的人同当此任，一起这样，唯有是这样，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就能受得住。今天我们就是受不住，顶不顺，只是交给哪个人或者推卸，哎，是他衰的，是他，不是我有份，我一起孭，一起去做。新译本是将这两句这样译的，同当此任，此任他说一同分担此事，你看到红色字了。而之前这里讲说受得住呢，新译本就译站立得住。哇，你说多好啊，今天我们能否站立得住呢？弟兄姊妹，还是我们面对这些风浪你站不稳呢？靠你一个是不行的，一起彼此去分担，彼此去承担，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找一位弟兄做见证。之前我讲过，就说我找了一位弟兄叫 Billy， 我们4年多的时候就一起去带一个以诺大专的小组。其实他们现在不是大专，已经是很多在做事。跟着这位弟兄呢，其实他隔个礼拜两个礼拜后就结婚了，已经是亦都是我们男人事工最后生的一个委员来的，叫做杨泽峰 Dagan。 我们给掌声 Dagan， 讲一下他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有什么领袖啊，究竟他在当中怎样去成全啊。
好，大家好，我是 Dagan， 是来自于荔枝角总堂的以乐大专初职团契的。老实讲，当初知道 Frank 找我加入男人事工成为委员，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其实直到现在站在这里都是这种心情，其实觉得自己都还没有这种资历去升任。为什么又会答应呢？我想了很久，当初其实我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有看见、亲尝滋味和负担。我参加的男人小组叫做但以利职称小组，我相信是众多男人小组之中是最年轻的一群。我看到在这个阶段，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共同面对着好几个很重要的身份转变和人生挑战。在身份上面，由之前是对于未来充满憧憬的学生哥，就转变成为要面对这个残酷现实的打工仔。在责任上面，就以前都只不过是自己照顾自己，都可能未必照顾到，即自己负责自己的单身仔，慢慢又要变成有女朋友之后又要照顾女朋友的情感需要的男朋友，甚至乎是再进一步要结婚成为丈夫，要升级成为家中的头。但是内心的转变又怎样样呢？就由当初喜欢打机砌模型的男孩转变成什么呢？转变成就是仍然都是想打机砌模型的大男孩。但是其实我们都总有一些是不想去长大的倾向的，不过随着年龄责任的增长，我们都不能够不逼自己长大，特别是在这段时间的香港，就是有社会上面有这么多纷争，在当中的挣扎和迷茫，我们都不是三言两语很容易就可以将这个感受去分享出来的。但是感恩我们即我身处在 Frank 和今天来不到 Billy 的即带领的男人小组里面，我都亲尝到男人之间有一种原来可以有一种互相同行一起守望在灵里面亲密的那种。我想起诗篇133，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的这种滋味。在小组里面，我学习到怎样将男人的那种通常弟兄在小组里面的分享，我想大家都会见到，问弟兄这个星期你有什么感受啊？通常就累啦、忙啦、压力大啦、不想上班啦，通常都是这样的。男人通常都是这种只是描述这个外在状态的一种分享。 咁但係咧，喺Frank 同埋 Billy 嘅當中咧，就好特別喎。我感受到咧，就係原來咧可以用一種熟靈嘅目光去洞悉咧，男人內心其實都有一種需求同埋渴求嘅。特別咧係Frank 可以將我哋咧帶翻，將呢種需求渴求咧係帶翻去神、去耶穌同埋對聖靈嘅渴求。即係原來我哋都係對神、對耶穌、對聖靈嘅渴求嚟嘅。咁將弟兄們咧喺外由外在嘅感受咧，即係變由外在嘅一啲外在嘅描述咧，變成一個靈裡面嘅內在。咁呢啲都係男人咧唔容易去進入嘅狀態嚟嘅。咁我諗咧，我喺Frank 同埋 Billy 身上咧學習到嘅，除咗係一啲大組嘅風格同埋技巧之外啦，最重要咧就係嗰一份對弟兄靈裡面需要嘅觸覺同埋敏感。咁我堅信咧，呢一切咧都係出於對弟兄嘅愛啦，同埋呢一份愛咧，必定係來自於上帝嘅大愛。咁喺過去幾年參加男人小組嘅經驗入邊咧，都讓我漸漸有一種負擔。咁咧，我自己都覺得咧，建立好男人咧係實在好緊要嘅。對於家庭啦、群體啦，甚至乎係社會啦，甚至乎係下一代嘅影響都好大嘅。所以咧，願我哋嘅弟兄咧都可以成為內外兼備、蒙神喜悦嘅男人，感謝主。
啲人講到三點咧，就係看見、親嘗滋味，然後就有負擔。所以今日點樣能夠去薪火相傳呢？其實你要俾佢看見，唔係只係佢嚟參加，然後佢慢慢 taste， 佢喺當中親嘗到個滋味，跟住佢個負擔咧就會出嚟。所以我同阿啲人講。我哋如果遲啲有機會再去喺恩福嘅青少啊，特別啱啱一啲入大學嘅，琴日我就喺恩福咧同一個大一啱啱入去大學嘅年青人一齊去祈禱，一齊睇耶利米哀歌啊！我哋如果話點樣成全咧，唔係只係將個棒交咗俾佢，我哋要一齊去對話啦，一齊去經歷神嘅恩典啦，一齊去禱告啦。所以四年嘅日子，我哋每個月一晚一齊，成批以諾嘅弟兄同我同 Billy 一齊，我哋好多時候去到十一點鐘，一齊去祈禱，一齊去分享。一起去看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慢慢日积月累这样就累积了很多的关系，然后那种承担就出来。所以很感恩的人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再带一些后生一点的、我已经开始跟你有代沟了，大家给他，他又再去做下一棒就最好了嘛。我想这个就是弟兄姊妹对你来说，今天在你的小组、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家庭，你有没有让你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然后亲尝那种的滋味，跟着然后领受这份的承担呢？这个就是叶剔罗对摩西的一个很大的提醒，要彼此的分工，要拣选合适的人选，然后怎样不要独自的一人，这样呢去到最后的时候呢会是怎样呢？23节，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即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最后一节是今天最重要的，讲到完之前我们一起读24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今日点样咧？能够心心相传咧？我谂系最重要呢度啦。嗱，经文唔系话，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但照旧用着佢自己方法去行。嗱，今日就系咁啦。意见就接受，不过态度就点啊？态度照旧啦，系嘛？我哋仍然独自一人，单打独斗，要夹系唔容易嘅，你要花时间。弟兄姊妹，今日我哋点样能够让香港有明天呢？我们需要去成全，我们要花时间去跟下一代对话、分享、聆听神的说话，一起去感受神的爱在当中，察验神的临在。唯有是这样呢，才可以真的能够薪火相传。所以叶剔罗很有智慧啊，23节啊，红色那个字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啊。这个外父呢没有压这个女婿，女婿我讲完了所有东西了，你一定要做，不是。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不要只是我说，如果神都是这样吩咐你的时候，你去做吧。所以摩西听完，他作为神的仆人，他真的听了。所以你见生命记那里，他真的有做。他知道这个不是只是人的智慧，神透过叶剔罗提醒他，是啊，我独自一人不好，我要去差派不同的人，我要下放权力。摩西又做了出来了。今天弟兄姊妹你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这里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作主门徒都要， 不是只是教牧要做薪火相传，不是只是组长要做，每一个你今天在你的岗位里面有没有做薪火相传？我们可以指下一代啊，怎样怎样不好，或者说你有没有选择去跟他们多些一起生活，一起经历神，一起去祷告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如果你只是说一代不如一代的话，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聆听？就好像叶剔罗提醒摩西一样，难的事你交给我，小的事你一起学，一起去经历，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服侍。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有少少安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聆听神今天对你有什么说话呢？你愿不愿意好像摩西一样去听从，然后他就去行呢？我一会会有三个呼召，我们先在神面前安静，让今天圣经说话临在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年轻人是你挂念的呢？你可以跟他多些去分享，分享你的信仰，分享你的挣扎，你同一起去同行，有一天他可以好像你一样去承担福音的使命。让你同心灵安静。作出三个呼召，如果这个是你心中的祷告，你可以一会举手向神有一个立志。你说主啊，今天我所侍奉的岗位很疲乏了，我做组长做了很久了，或者我在这个服侍的岗位已经很久了，我不想独自一人去侍奉。你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团队，为我一个属灵的同伴，我们可以一起去侍奉，让我不是孤单一人，让我有同伴一起侍奉。如果这个是你的祷告的话，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为你去祈祷。感谢主，感谢主，见到感谢主。求神为你预备属灵的同伴，给你在现在你的岗位，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里面有同伴一起去侍奉。第二个呼召是，如果你说主啊，我很想去栽种接棒人，我很想跟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去服侍，彼此的配搭，一同的学习。如果这个是你的祷告的话，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求神使用你去栽种新一代，让你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生命，让你过去的挣扎，你的困难成为他们的祝福，让你能够将这个棒继续的交下去。第三个呼召是说，主啊，我好想接棒，纵然我是会仍然彷徨，我仍然很害怕，但如果有教会领袖找我，邀请我成为接棒人，一切的服侍的时候，你给我有信心，你给我有刚强仁爱的心去接棒，不要推卸，我愿意接这个棒，一切的侍奉。如果这个是你的祷告，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求神使用你成为接棒人，继续将福音一代一代的传承。神啊，你看到我们每一只手，主啊，今天我们面对香港很多的困局，我们面对好像两代三代很多的疏离，但主啊，你知道不是靠着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有什么可以传承，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先去自己去领受福音的好处，然后愿意去同人去分享福音的好处，愿意将我们的经历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直等到你再回来的日子。我们如此呼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